圣洁荣耀彰显神的幸福。
阿们。好，这样听得到吗？哎，好，感谢主，亏欠哈，阿们。好，那我们要进到第十篇的信息，请我们把这个第十篇的篇题，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这两卷书，哪两卷呢？叫《以斯拉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它里面那个中心并重要的点，这个中心并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主恢复中正确并适当的领导。好，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开头有一点的话，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呢？主要是因为他是引用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第三十节有一个注解他说很少人读这两卷书的读出这两卷书的中心并重要的点，但是根据尼希米记十三章三十节记载，第一个注解说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中心重要的点乃是正确适当的领导。那他前面讲到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几卷书，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所有记载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黑暗的，但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所记载的全然是光明的。因为以斯拉记里面提及的三位首领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他们都是优越的首领，但是在这三者中最好的是谁呢？就是尼希米，最高的就是尼希米。唯有借着这三位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在这样的人领导之下，以色列人才能够被重构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神在地上的彰显成为一般与外邦人不完全不同的子民。所以这篇信息也讲到，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跟随人。阿们。我们要看见跟随人并不简单这个我们不是跟随一个人，而是跟随那个人所看见的意象。那第二，我们要看见带领的人都是奴仆在我们中间伟大的就要做奴仆。好，那我先简单的有这样的开头。好，那接下来呢，这篇信息总共有三个大点，请弟兄姊妹我们先量量导读一下这三个大点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大点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哈。第一个大点主要是从神永远的经纶并在主的恢复里的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是领导的根据。所以他说在神永远经纶中并在主的恢复里，领导是根据什么呢？属灵的度量。所以请弟兄姊妹把这段话画下来，领导是根据属灵的度量。好，后面就多讲一点，这个领导不是职务性的、永久性的、组织性的或阶级制度的，所以这个领导完全是根据属灵的度量。好，那第二大点呢，就从新约执事的角度来说到这个领导。 第二大点讲，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向的领导。好，你把这个意向的领导画下来，而不是控制之人的领导，是意向在领导我们，不是人在这里领导我们。好，那后面就分号后面就解啊，多加了一点。使徒保罗宣告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所以第二大点的重点就告诉我们，新约执事的领导完全是根据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向的领导。好，那第三大点我们翻到111页。好，那111页它主要呢就讲这两卷书。好，他说以斯拉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那个中心跟重要的点到底是什么？这个中心跟重要的点乃是正确并适当的领导。好，你把那个正确并适当的领导画下来。好，所以这三个点很简单。第一大点就说到，在神永远的经纶中，并在主的恢复里，领导是根据属灵的度量，并且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向的领导。而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卷恢复的书，其中心并重要的点乃是正确并适当的领导。好，那我们就两两对说一下。好，那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起来操练一下三个大点？非常简单，阿们。
不是职务性、永久性、组织性或阶级制度的。
阿们。所以在新约执事的领导，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向的领导。
阿们。
保罗在这里就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
阿们。
所以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其中心并重要的点乃是正确并适当的领导。
阿们。好，谢谢。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大点它引经的部分。它讲到领导主要是根据属灵的度量，这里讲到贴前一章五节啊，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能力和圣灵，并充足的确信。这讲了四个东西：第一言语，第二能力，第三圣灵，第四充足的确信。但是他后面说，正如你们知道的，我在你们中间啊，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这个为人很重要啊。这个啊，保罗在这里成为新约的执事，在这里作为一个领导啊，这个啊，作为一个领导，他不是仅仅在于言语，当然在于能力、圣灵并充足的确信，更在于他的为人，为人。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贴前二章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有权力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寻求从人来的荣耀。这里的权力，这里的权力呢，与领导有关，没有，他没有用权力要得着人的荣耀，反而什么呢？在二章七节，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阿们。好，然后呢， 二章八节，我这样切慕你们，阿们，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阿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三个东西，第一个什么呢？切慕，愿意将福音分给你们。第三，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阿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属灵的度量，阿们，切慕他们，福音分给他们，愿意连自己的性命都给他们，阿们。贴前二章十节，你们和神可以做见证，我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的圣义，无可指责。然后呢，在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这个保罗自己他自己做榜样他甚至呢也要叫他们的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他们招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为人里来尽他的职事，这就是保罗领导那个属灵的度量。好，所以这里讲到第一大点。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把这有几个终点我们一起来导读一下好不好。这个从第一终点到第四终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好，这里有四个终点。好，那第一个终点讲什么？就是主对领导人的观念。好，那这里讲到第一，主对领导人的观念与天然的观念是相反的，在神子民中间实际上没有按着天然意义的领导。好，那你只要画主对领导的观念，在神子民中间实际上没有天然意义的领导。好，那第二，那什么才是领导呢？这里讲到按照新约使徒们的权柄，这个权柄与领导有关，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执事里。好，所以第一个说到这个领导不是天然意义的领导。那这第二个呢，说到这个领导是什么呢？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执事里。阿们。好，那这里引用的经文就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零后十三章五节，要试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你们要验证自己，岂不知你们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试验的所以是不是在正确的教训里，就决定你是不是那个新约的领导。阿们。好，那第三重点我们来看一下，翻过来。好，因此呢，我们要认识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也只有一个领导，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好，那么第四重点就讲到，所以呢，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重在什么呢？新约的教训过于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重在教训过于那一个领头人。好，这就是这个四个重点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个首先我们要看见神永远经纶，并在主的恢复里，领导是根据属灵的度量，所以领导不是职务性、永久性、组织性或阶级制度的。那首先我们要认识主的领导观念那在神子民中间实际上没有按着天然意义的领导。按照新约给我们看见使徒们的权柄或者说领导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执事里所以呢，一个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并且呢，这个领导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好，那我们两两可以对说一下。 啊，对不起。
但是四应该是做奴仆服侍，他用这个，他的观念是做奴仆服侍，这些奴仆这样。
阿门。好，我想说那个等下，终点再解释。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终点的部分。第一个终点说到主对领导的观念，在神子民中间实际上没有按着天然意义的领导。那到底主的观念那个领导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小点就解释领导的意思。在神新约经纶里，领导的意思是做奴仆服侍。所以做领导不是做头，做领导叫做做奴仆服侍。阿们，任何想要领头的人都必须愿意做奴仆。好，这里引用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到耶稣前来对他说，夫子，我们无论阿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什么。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主就问说，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他们就说，哎，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阿们。好，那主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看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有尊为君王的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阿们。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仆役。四十四节，你们中间无论神想要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奴仆。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经文主要讲三件事：第一，就是门徒争谁为大；第二，就是主回应想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第三，就是主给我们的榜样。人子来，阿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好，那第二小点就讲到那个领导是如何产生的。你看啊，他说领导是因着两件事：第一，在生命上长大而成型的；第二，是因需要而产生的。如果没有需要，领导就不会显明出来。你看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过红海，有没有需要啊？有需要，所以就有一个领导人出来，谁啊？摩西啊。所以摩西如果没有在各方面受过训练啊，受过生命的训练，主就不会使用他来作为领导人，对不对呢？所以啊，这个领导是在生命上长大，也是因着有一个需要产生的。好，那第三，为了把领导的人属人的观念摆在一边，神命定他子民中间的领导应当总是根据属灵的度量。好，这领导的根据是什么呢？属灵的度量。好，那么第四，所以呢，主的恢复没有组织的领导，没有统一的组织，反之有一位元首直接向众肢体施命令，并且有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里引用的经文啊，二十二节说到，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所以他是头。二十三节，召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头啊，基督是头，召会是身体，头要向身体发号施令。好，所以的第一终点呢，四个小点，很简单，我们看一下。所以呢，第一个啊，主对领导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啊？领导的意思就是做奴仆服侍。领导是因着两个需要，两个原因：第一，在生命上长大；第二，因着需要而产生的；第三，这个领导主要是根据属灵的度量；第四，主会幕中的领导其实就是有这位独一的元首直接向众肢体施命令。阿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小点啊，按照新约 使徒们的权柄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里、指示里，所以这两件事情很重要。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指示里。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小点主要是讲到话语、指示呢有权柄。第一，他们没有地位上的权柄去干涉教会的事物，只有他们所供应的话语有权柄。你把只有他们所供应的话语有权柄画下来。好，那第二，众教会跟随使徒乃是因着使徒们有新约的教训。好，所以众教会不是跟随人，他们不是跟随使徒，是跟随使徒他们所带给他们的新约的教训。好，那第三，好，第三小点。好，那我把这里的经文先简单的讲一下好了。阿们。好，那这里呢讲到我们刚才有讲过了哈。阿们。好，我们直接看这个第三小点好了。好，一个教会若走岔或被误导，使徒们就有义务和责任照着那有权柄神的话对付这个情形。好，这里是说话语能对付。阿们。第一个是话语有权柄，然后呢第二就是这个使徒们有新约的教训，那第三就说到这个话语能够对付教会的光景。阿们。好，那第四重点呢讲到那个领导的关键领导是在使徒的教训里产生加强并受约束的。好，领导是在使徒的教训里产生加强并受约束的。好，所以呢这三个这四个小点大家再简单看一下。我们要看见按照新约使徒们的权柄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里话语指示里，所以他们呢所供应的话语有权柄。所以众教会跟随的不是使徒，而是使徒而有使徒所带给他们那个新约的教训。那如果一个教会走差或被误导，使徒们就有义务和责任他们有权柄和神的话来对付这样的情形。所以呢领导是在使徒的教训里产生加强并受约束的。阿们。好，那我们因为已经来两个终点了，下面还有好几个小点，对不对？我们把一二终点连同那个小点两两对说一下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终点。第三终点在新约执事里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使徒行传一章十七节，他本来列在我们中数中，并且在这执事上得了一份，这指的是出卖主的那位犹大后来他就失去了这个职分。好，但是四章一节，零后四章一节，因此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执事。好，也就是说那个今天有份于执事的人可以有许多，但只为着那一个独一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阿们。所以一个执事只有 一个领导，阿们，这个领导就是新约只是来做我们的领导，阿们。好，那第一小点，好，这里讲到今天基督徒啊，今天基督教是分散的，因为有太多的领导。好，你把这个画下来，基督教是分裂的，因为有太多的领导。那第二小点就说到领导有两个目的，只有一个领导，因为神主和那灵都是一，一个领导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还有保守那灵的一。你把这个一个领导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与保守那灵的一，这是领导的第一个目的。第三小点是第二个目的，新约给我们看见在执事里领头的人身上有神代表的权柄，这权柄呢是为着建造。好，等于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领导是为着保守那灵的一，第二 这领导是为着建造。阿们。好，那这里 A 小点，阿们。好，那我先讲一下这个灵后十三章十节第三小点，这里引用这权柄是为着建造人啊，并不是为着拆毁人，所以这权柄是为着建造，这领导的权柄是为着建造。阿们。好， A 小点，神代表的权柄是在领头人的教训上。阿们。那林前七章十七节，这里说到我在众召会中都是这样吩咐的，但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照着我所交托给你们的坚守我所传授的。所以众召会在这里遵守吩咐啊，遵守使徒保罗给他们的吩咐，阿们，遵守他们所传啊，使徒保罗所传授的。所以这表明神的代表权柄啊，是在领头人的教训上，阿们。好，那翻过来呢，106页，这里引用林前十六章一节，关于圣徒收集馈送，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召会，你们也当怎样行。贴后三章六节，弟兄们，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嘱咐你们。好，前面讲吩咐，这里讲嘱咐啊，这些都是根据啊这个使徒们的交通啊所带进来的。好，那 B 小点讲到在各处各召会中教导同样的事，乃是保罗代表权柄的明证。好，你把那个保罗代表权柄的明证画下来。阿们。刚才有讲过四章十七节，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好，那第四啊，第四，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好，那这里呢讲到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给我们看见召会生活的开始的时候，圣徒们是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提后三章十节保罗说，但你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好，所以新约的执事的领导重在那个新约的教训，过于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好，我们把第三重点跟第四重点再看一下。好，第三重点讲到在新约执事里呢，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但今天基督教是分裂的，因为有太多的领导，所以呢一个领导是为着基督身体保守那灵的一，这个领导也是为着建造，而这个神的权柄是在领头人的教训上。阿们。保罗就是代表权柄的明证。好，所以新约执事中的领导到底是什么呢？乃是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好，我们就两两对说一下哈。 好，那这四个终点我们再简单的这个串一下哈，阿们。好，那么第一大点呢有四个终点，那第一个终点讲到主对领导的观念与在神子民中间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没有按着人天然意义的领导，阿们。那按照新约给我们看见使徒们的权柄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的话语执事里，阿们。所以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那在新约之中的领导完全是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在新约指示中的领头人。好，那第二大点呢我们一起来宣读一下。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好，那第一终点就讲到，因为他讲到这个领导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向的领导，所以第一终点就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经纶的揭示并恢复。第一终点讲到神永远经纶是借着使徒揭示的画下来，但因为信徒失去了对主对神经纶正确的领会，所以就需要主来恢复。所以神永远的经纶是借着使徒揭示的，并且需要由主来恢复。那分号后面就解释什么是神永远的经纶。好，简单的说，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他得着一个家，彰显他自己。这家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好，第一重点主要就是讲到神永远的经纶是由使徒来揭示的，并由主来恢复的。后面就讲神经纶简单的定义。好，那第二终点就继续讲什么是恢复的意思。好，我们一起读。阿们。好，好，所以简单的说，恢复就是在遭破坏或失去了以后，使事物恢复或复原或回到正常的情形里。那这个恢复主要的用意是要照着神永远经纶内容之恢复的当前进展，并且要按照圣经里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而标准而得复原。好，你把那个恢复画下来，还有这个照着神永远经纶内容之恢复当前的进展，以及按照圣经里所启示神原初心意的标准而得恢复。好，那接下来的三个小点就非常的关键，那到底是要恢复什么呢？第一小点就说到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好，你把那个恢复基督画下来。好，那包含呢在他恢复他的成为肉体总括与加强时期里做我们的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好，你先画这个恢复基督。好，那第二个小点，好，第二个小点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好，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好，你把这个基督身体的一画下来。好，那第三小点，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身体众肢体的功用。好，你把那个功用画下来。好，所以主的恢复到底要恢复什么呢？恢复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是恢复基督，第二就是恢复基督身体的一，第三就是恢复众肢体的功用。好，这是第二重点，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恢复，到底要恢复什么，恢复三件重要的事。好，第三终点我们一起读。阿们。好，这一项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的更新，你把那个日日的更新画下来。然后呢要成为支配我们的意向，这包含成为支配我们的生活， 工作与活动的意象。好，那这里引用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这讲到在光中行，就在光中行事为人啊，在我们的生活有关。阿们。然后呢，二章九节就说到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所以呢，这个意象要招我们出黑暗，要招我们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以赛亚二章五节，阿们，这里说到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诗篇一一九一零五节，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个意象要成为支配我们生活、工作与活动的意象。阿们。好，那第四终点，我们看一下你把两个重要的词可以圈起来哈。一个人离开主的恢复，指明他从未看见主恢复是什么。我们若没有看见主恢复的意象，我们实际上就不在主的恢复里。所以你把看见圈起来，你把那个实际圈起来。所以看见主恢复的意象，我们就实际在主的恢复里。你没有看见主恢复的意象，你实际上就不在主的恢复里。阿们。好，那这个引用的经文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节，主啊，正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然后二十六章十五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阿们。二十六章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阿们。好，然后右边二十六章十八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二十六章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这里讲到没有看见主的恢复，就实际上不在主的恢复里。但是保罗看见了，看见了这道光。阿们。这道光就是谁呢？就是耶稣。然后他就被选定作为执事和见证人，他就呢受差遣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所以呢，他的一生、他的生活、他的侍奉，就是啊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今天保罗如何，我们也是如何。阿们。好，那第五终点啊，这里讲到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对神永远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好，你只要画这样就可以了哈。第五终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对神永远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好，第六终点就画分号后面了，这意象约束、支配并控制我们，使混乱与分裂得以避免。所以这讲到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好，那第七终点呢这个是在后面哈，摘自时代意象之补充，这是在后面的。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进入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再进入哈。好，那我们再把这个阿们，我们再把这个第二大点简单的看一下好不好？阿们。好，那第二大点说到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阿们，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象的领导，而不是控制之人的领导。那这个领导主要是与神的经纶有关，而神的经纶主要是由使徒来揭示，并且由主来恢复。说到恢复，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恢复的意思。恢复就是遭破坏或失去了以后，再使事物复原或回到正常的情形。所以恢复就是照着神永远经纶内容之恢复的当前进展，并且按照圣经里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而标准而得以复原。阿们。并且我们要看见主的恢复要恢复什么呢？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恢复基督；第二，恢复基督身体的；第三，恢复众肢体的功用。好，第三说到，并且呢这个恢复的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的成为支配我们的意象， 那我们若看见了这样的意象，我们就能实际上在主的恢复里。因此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都必须对神永远经纶有清楚的意，这一项要来约束我们，支配我们，并控制我们，使混乱与分裂得以避免。阿们。好，我们先这样好不好，来两两对说一下。好，感谢主。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操练一下的？阿们。第二大点，
在新约指示中的领导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象的领导，
而不是控制之人的引导。
是的，所以神永远的经纶是借着使徒来揭示的，是需要由主来恢复的。
Amen。 恢复的意思就是在遭受破坏或失去之后再使事物复原回到正常的情形。恢复的意思是照着神永远经纶内容是恢复的当前进展，按照圣经里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而得的恢复。
对，那这个恢复有三个点，就第一，恢复就是恢复基督。
Amen。第二是恢复基督的身体的意义。
对，第三就是恢复这个身体众肢体的功用。
阿们。
对，这个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的更新，而成为支配我们一切生而的意象。
阿们。
所以呢，我们若没有看见主这个恢复的意象，我们实际上就不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看见主的意象，就在主的恢复里。
阿门。
是我们必须对神永远经纶有清楚的意象。
对，这个意象要耶稣支配并控制我们，使混乱与分裂得以避免。
阿门。
好，谢谢。我们继续进到第三大点。好，第三大点就主要讲到这一篇啊，这个非常重要的点。以斯拉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那个中心并重要的点乃是正确并适当的领导。所以第一重点讲到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借着那些带进意象的人，我们是借着那些带进意象的人，而你这话后面有一个控制之意象的领导。阿们。我们是借着那些带进意象的人，而有一个控制之意象的领导。阿们。好，这里用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三节，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阿们。五节，这奥秘在别的世代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众使徒和伸言者。三章九节，并将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经纶向众人照明。这是指谁说的呢？当然是指保罗说的啊。保罗揭开了这个隐藏在历世历代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并且向众人照明了。所以主的恢复，我们是借着那些带进意象的人，而在执啊、而有一个控制之意象的领导。所以保罗就能够照着所赐给他的管家职分做了召会的执事，为要完成神的话。 就是将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终点。好，第二终点好，就讲到唯有在尼西米和以斯拉这样忠信的人领导下，以色列人才能够重新构成为神的见证和神在地上的彰显，并且成为与外邦国完全不同的子民。从够的结果要产生三件事：第一，成为神的见证；第二，成为神在地上的彰显；第三，成为与外邦列国完全不同的子民。但是这需要在尼西米和以斯拉这样忠信之人的领导下，他们就能够重新被构成。好，那第三重点就讲到很重要，尼西米知道若没有以斯拉，他就无法将神的百姓重新构成。阿们。若没有谁？以斯拉，他就无法将神的百姓重新构成。那怎么办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将神的百姓重新构成呢？因为尼西米知道自己不认识神的话，但以斯拉认识神的话而闻名，所以尼西米也愿意求助以斯拉。哇，所以尼西米也愿意求助以斯拉，所以这很重要。那尼西米知道善用正确的人，阿们，珍赏肢体所有的功用，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的长处过于自己的长处。他知道在神的话语上，尼西米是可以将神的百姓重构的，所以他就愿意求助以斯拉。阿们。好，那第四呢，就讲到照着神圣的原则，身体正确的代表总是那些与别人配搭在一起的人。你把那个与别人配搭在一起的人画下来。阿们。好，那第五小点是李弟兄的见证哈。好，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终点，它有两个小点第一终点讲到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借着那些带进异象的人而有一个控制之异象的领导。好的，第一小点说到保罗的榜样。保罗说他和他的同工是基督的执事和神奥秘的管家。阿们。他做什么呢？将神的奥秘之属天的意象分配给信徒。但这个奥秘是指两个，一个就是下面所说的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教会是基督的奥秘。保罗就是这样做，基督的执事和神奥秘的管家，要将这样的属天意象分配给信徒。好，那引用的经我们就不提了哈。那第二小点，那对管家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你把那个忠信画下来。好，还有最后倒数第三行哈，我们要领悟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的工作大小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信的完全的使用他的恩赐有关。好，所以在此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显为忠信。阿们。那当然这个忠信的奴仆也要将属灵的食物分配给家人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给信徒。我们要在这件事上忠信阿们。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看过了这两个小点那我们直接就跳到这个第五我们直接看对不起，好，第四还有几个小点。好，第四说照着神圣的原则，身体的正确代表总是那些与别人配搭的人既然要配搭就需要脱离我们的单独，所以第一小点就讲到单独是什么，个人主义但是呢与别人一同被拆出去是照着身体的原则被拆遣。好，那第二小点说到单独行动呢会破坏身体的原则。那第三小点就说到在主的恢复里有一个急切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要做建造身体的真实工作，而这工作只有靠配合在一起的同工才能完成。好，所以这里主要是讲到在主恢复里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需要建造基督身体真实的工作，这个工作只有靠配合在一起的同工才能完成。好，那第五小点算是一个 小的结论，也是李弟兄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这里是李弟兄啊，在1997年3月24号啊，那所说的一段话。那这里特别讲到，主给我看见，他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与我相调着同做奴仆侍奉啊，相调着同做奴仆侍奉。我觉得这是主为他的身体所主宰的预备，也是现今为着完成他执事的路。好，那所以这一段呢，可以看见啊、今天啊、我们要有份于这份职事，我们就要有配搭啊、要有相调的弟兄们。所以尼西米知道他自己没有以斯拉是不行的，对不对呢？所以他很非常有智慧的啊、这个求助于以斯拉啊、与他一同的配搭，来重构以色列的子民。同样，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许多相调的弟兄们，他们也是在主的恢复里一同的配搭，然后呢是要将主恢复啊、所有的众圣徒再被真理重新来构成啊、这是主为着他身体所主宰的共备。好，那最后呢，我们刚才 有提到一段，就是啊、第二大点的第七啊、终点那个时代的意象的补充，就是在114页。那这一段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好不好？我们有好几小段，对不对？我们弟兄读一段，姊妹读一段，好不好？阿门。一直。阿们。因你而不走。 我看见。阿们，好，那么这一段蛮长的话呢，其实主要给我们看见几件事。第一个就是意象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意象乃是完整的意象，从亚当直到启示录，意象不会变，但是跟从的人有可能会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对自己那么样的有把握。今天我们不是要跟随人，乃是要跟随所看见的意象，所以我们要除去人天然的情感，不是靠人天然的关系决定我们是否要走这条路，乃是根据所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乃是一个完整的意象。所以李弟兄在这里说啊，劝人不要跟随他这个人，要跟随时代的意象。所以我们有属灵的清明上河图，我本来今天要带来，但是我忘记了，那这个玻璃，对对，我在机场买的，不是对，这次在美国那个弟兄啊，他绣了一幅很长的清明上河图。我想到，哎，我有一幅，不过我的很小，就是。我是有一次故宫展览的时候，他卖清明上河图，我说那太大，我带不回家，我买一个纪念品。啊，那真的是清明上河图哦。那今天我们主的恢复有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个包罗万有、终极总结、构上时代的完整意象。好，当我的弟兄说到，当你有这样的宽广意象，你能到哪里去？这个意象就约束我们的生活，约束我们的侍奉、行动、家庭和教会生活。最后，李弟兄讲了五个点啊，弟兄讲五个点，我觉得这五个点很重要。他说，我们如何得着时代的意象？有五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我们都必须有心为着神，为着他的话。和他的权益，三件事。第一，有心为着神，为着他的话和他的权益。好，第二件事，他说我们要愿意弃绝低贱的，拣选宝贵的。好，第二件事，弃绝低贱的，拣选宝贵的。那第三，学习等候主，因为意象不会一次全部临到我们，所以需要学习等候主。第四，要清心，单单要主和他的经纶。好，第五，我们要向主敞开，真实的从里面向主敞开。好，这五件事会帮助我们得着时代的意象。第一，我们必须有心为着神，为着他的话，他的权益。第二，我们要弃绝低贱的，拣选宝贵的。第三，我们要学习等候主啊，因为意象不会一次全部临到我们，啊，所以第四要清晰，单单要主和他的经纶。第五要向主敞开，真实从里面向主敞开。好，那我就先交通到这里，我们可以连连祷告一下哈。